θυμούσε.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还是照惯例，我们弟兄姐妹互相问好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OK， 好呀，我们教会昨天办了一个大喜事啊，那弟兄姐妹们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在帮忙这个婚礼，那真的让我看到了，就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大家的尽心尽力。 那也让这个新郎新娘他们由衷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哈、哦，他还跟我讲啊、哦，他私底下跟我讲说，啊，就是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爱啊，胜过他们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家人啊、哦，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个心啊来帮助。 啊，也求神啊亲自的祝福你们每一位啊，在他面前的摆上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那我也要照惯例这个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几个词句啊，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应用。好。 在18章的12节，这里讲到，那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啊，那这里的衰败的意思哈，指的就是撒拉的身体已经衰老，而不能再有生育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就是衰败的意思是在这里啊。好，那再来。 在创世纪21章第1节，我们刚刚读到的，这里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啊，好，那这个眷顾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关键字啊，眷顾这个啊，就是在希伯来文的基本的字义啊，就是说来拜访的意思，来拜访。但是呢，当这个主词如果是神的时候。 这个眷顾的意思，就是说神介入了某人的生命以及某人的生活，以至于让这个人整个生命有明显的改变，啊、哦，关键啊、哦，眷顾。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更深入的来讲解。好，那再来，这个。 21章第3节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啊，那这个以撒这个为什么取以撒这个名字？其实啊，在17章的时候啊，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了哈，就是说好到时候生的小孩你要给他取名字叫以撒啊，所以说在这里亚伯拉罕才给他取名叫以撒。那以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以撒的意思就是他喜笑啊，就是笑的意思哈。以撒就是笑的意思。OK， 好啊，这些都非常关键，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得到啊。好，再来，好，到第21章第4节这里讲说，以撒生下来的第8天，然后就行了割礼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在。 第1个礼拜那里有讲到，有讲到亚伯拉罕之约有没有啊？那割礼是这个约的什么一个标志嘛？哈，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哈，一个记号啊。好，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哈，其实那个时候，当神启示给摩西他写下说，他写下说以撒生下来第8天要行割礼，因为第8天啊，那这个在近代的这个血液学里头哈，在近代才发现，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人出生之后的第8天哈是血凝素最高的时候啊，那所以说如果出生后第8天行割礼的话。 就是他复合伤口的复合是最快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想到几千年前当他们在做第八天行割礼，为什么第八天那这个啊，就是摩西在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写下来，我想他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啊启示，所以他写下来了哈。所以我们就会讲到真的是啊，圣经就是完完全全是神透过啊启示给人写出来的哈。因为在血液学里头到最近啊，近代才啊发现这个啊事项哈。好，那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里头啊，我们来学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那我们也分成啊几个段落来学习哈。第一个就是不看环境，哎，专心仰望神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来学习这个。年纪不是问题啊，神必带来祝福啊。第三件事情，学习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应许啊。那我想我们这同感一领啊，刚刚这个主席在做祷告的时候，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这么长的祷告啊呀，那刚好啊也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啊。好，那今天的诗歌也讲到凡事都必定会成就啊，只要专心信靠主。那信靠主的应许，那世界上所有的事必定都能够成就啊。我们也阿们啊，阿们，这个我们真的是凡事神都能够来成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好，好，第一个我们先来学习不看环境来专心仰望神啊。好，那我们从经文上知道这个有三个人啊来啊拜访了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啊。那其实这三个人我们知道就是啊三个天使，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啊耶和华神自己啊，所以刚刚才会啊耶和华就问这个啊亚伯拉罕。好，那耶和华他从天上来远道来，要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来宣布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撒拉要生下应许之子。那这个消息当然在人看来是非常难相信的哈，所以以至于这个撒拉就笑了。那问这个事怎么会发生在两个老年人的身上呢？那撒拉的笑啊，是一个不相信的一个标志哈啊，那或者是他是害羞的笑，或者是不太那个相，不太合逻辑好像啊。那尽管他试图啊不承认这一点，后来啊神问他，他也不承认。那当然无论如何哈，无论如何，就是我们如果怀疑神的时候呢，怀疑神的时候就是在质疑他的信实还有他的能力哈。那神当然会持守他自己的应许，然后他的能力也必能完成他所说的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所以神才会反问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如果我们需要证据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听看约伯他怎么讲啊。我们正在学约，那约伯受到非常大的苦难啊，他失去所有的财富，然后也所有的子女，然后自己的身体也遭难了哈。但是他说：“你万事都能做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啊。”同样的，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受到患难，然后他日子受到迫害，然后他也怕信徒们因着这样子而失去信心。那他以一个受苦的人，那发出了一句啊鼓励他们的话啊，就是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那耶利米也预告着耶路撒冷的复兴，然后他讲出了，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好，那我们从经文上啊，我们可以这个啊体会或了解哈、啊，撒拉所以难理解神给的应许啊，是因为他只专注在外在的那个环境啊，他只专注在他以及亚伯拉罕年纪上的老迈啊，那当然身体都衰败了，但是他忽略了那个神啊，跟他应许的这一位神是全能的神啊，他会特别的眷顾拣选以及应许，也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同样问题啊，其实也发生在以色列民在进迦南地的时候啊，这也同样发生了问题啊。以色列人当他到了那个加底是巴尼尔，然后要进迦南地之前，弟兄姐妹，他们派了几个探子进去看，十二个探子，对不对？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看，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从这个十二个探子里面，那这一段经文，我们这个故事，弟兄姐妹啊、非常清楚。那容许我再稍微再描述一下。好，那到了加底斯巴尼尔，要进迦南地，其实只有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进去，十多天而已啊，十多天的功夫就可以进去。后来他们就是每一族啊，每一个支派就派一个代表，那每一个支派的这个代表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啊，都有来头的啊。根据圣经上记载，十二个探子啊，每一个探子都是做领袖的啊，都是做领袖的。然后那结果如何呢？他们进去探了四十天啊，探了四十天，那其中有十个探子，他们讲的结论是什么？他结论第一个就是说，真的那个地方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啊。你说看到他们四十天探完之后回来的时候，是扛着那个很大颗的那个葡萄，有没有？那真的是一个好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有些问题啊，因为那个地方的民的话很高大强壮啊，那城墙也很高大，然后他说我们不能够攻进去啊，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那他们更可怕的是啊、他们想象出来他们是吞食居民之地啊，会吃人的，然后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就好像蚱蜢一样啊，就好像蚱蜢一样。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次都要拿我来跟这个环境比的话，你永远都比不过啊，永远比不过。你看到了这个环境，你绝对会退缩的啊。好，但是呢，当这些以色列民听到这其中的十位探子的这些报告之后，就大声宣嚎啊，就哭嚎了哈、啊，就很害怕，说我们走，不要上去了。好，那这是专注于环境的这一群啊，但是另外还有其中的两位，十二位中还有其他两位，这两位我想大家都知道，哪两位？耶稣亚还有加勒啊，耶稣亚跟加勒，哎，他们就不一样了哈、啊，他们不把自己来跟环境比啊，他们是拿神来跟环境比啊。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极美的地方，那如果耶和华若喜悦我们，那我们当然可以攻进去啊，那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什么可怕，就不用怕他们了。好，那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当专注于环境，专注于看自己的微弱的时候，没有仰望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惧怕啊！啊，这个啊，也是让我们一个啊警惕。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当信了神之后，我们有时候一些概念还停留在原来的，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概念、那个想法，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还是停留在看自己看完线，看自己看完线啊。好，在美国的一个叫 Boondocks 的一个小镇的一个郊区啊，那有一个女士啊，因为太郊区了哈，所以她家里没有那个电嘛啊，所以她就打电话给这个电力公司哈，就是说她想说，哎，拉条线，然后家里可以用啊。好，那这个电力公司就去了，就线都拉好了，教她怎么用，然后就是说，哎，试一试都已经都通了。好，那过了六个月之后啊，这个电力公司的人就注意到哦，奇怪，这个女士怎么电用这么少了，很微量啊、哦？那他们里面就讨论是不是有接线接的错啊、哦，接错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派了人，就是亲门去拜访了哈、哦，按了门铃，然后就问他，就是说，哎，你现在电用的怎么样啊？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用得很好啊、哎、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电都在做什么作用啊，那他就说哦作用很大，我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我就会把这个电打开，电灯打开，然后让我能够看到我煤油灯嘛啊，能够让我把煤油灯点亮，那就好了，我就电就关掉了。那个电力公司的人就傻眼了哈、哦，他说：“这个电你可以一直放到隔天早上都可以，可以很亮啊。”但是他说：“但是我就习惯煤油灯啊。”哎，弟兄姐妹，常常有时候我们即使有这么强大的、这么全能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或是给我们的支撑，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忘记哦，还是在老观念、旧的观念里头啊，还是在打转，还是没有转过来啊。呀，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不看环境啊，要看专心仰望神啊，真正的那个大能大力就在那里啊。好，好，那第二个，我们来学习这个年纪不是问题啊。就是神必带来祝福。好，弟兄姐妹，你有在坐公共汽车或者在坐公共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有被让位置过的举手，有这个经验？哎，好好好 OK， 有被让位置，哇，真好。我差不多十年前啊，就我们全家有去纽约去旅游过一次啊，那坐地铁嘛，坐地铁，然后就哎，突然间就有一个白人年轻人很有礼貌，就拍拍我的肩，就说请坐，你可以坐。那个时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人家让座了哈、哦。那你知道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哈、哦？你们如果碰到的时候，五味杂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么强壮，怎么会这样子啊？呀、yeah, ，那不过我就是还是很感谢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啊，这个是值得嘉奖的。那我也坐下来，但是我心里还是非常反对哈、哦，心里非常抗拒。我这么强壮的人，你这样太羞辱我哈、啊。啊，那去年啊，去年我跟师母回台湾，然后在那个坐火车哈、啊，哎，又发生了。一个高中的女同学哈、哦，哎，还是一样拍我的背说：“伯伯，你请坐。哦”是呀，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说我没有那样子，但是外人看起来，哎，好像是老了哈、哦，好像是老了。那我们今天读到的几段经文哈，你来看哈，这里讲到说我既已年老 ，OK， 接着亚伯拉罕在17章17节说100岁了能够怎么样吗？莎拉已经90岁了，能够在强调这个年纪了。 好，再来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哈，继续再强调啊。好，那经文上强调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啦，或者90岁或100岁，那还能生育吗？那当然啊，当然，年老好像是暗示着，好像暗示着啊，什么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啊。那但是很多时候是真的因着体力衰退会有一点灰心或者失去盼望啊。但是我们啊也体会到，其实有时候是人老心不老啊。那这个境界我们就知道，老不老啊，其实决定在我们自己的心态，对不对？阿们。对，好。那其实哈，其实达到老年而被看作是从神来的一种祝福，其实是一个祝福啊。那神也兼顾，也要扶持这个年长者他的能力。那老年人通常也伴随着那个智慧以及分辨力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啊。所以能够到达老年，能够到达老年，是对，等于是神对这些人顺服的一个奖赏啊。我们如果从经文上可以看得出来哈，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啊，就是说如果说照我的吩咐去行，然后你就可以存活得福，而且使你们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可以得以长久啊。好，那还有呢，其实人到了老年也表达出神对社会的一个祝福，这也是一个祝福啊。啊，当这个经文上有这么讲啊，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哦，这个在强调什么？其实这里在强调就是说，当那个耶路撒冷大复兴的时候，街上有这些年长的人哦，在那边行动，这是一个等于是神对社会的一个祝福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在座的，我们年纪年长的啊，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人的一个鼓励跟一个祝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贵的，难能可贵的啊。好，然后到达年老也是神喜爱的一个标志啊，也是到达神喜爱的标志。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来，白华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啊。好，这也是对年长的，神对一个年老的啊一个喜爱的一个标志啊。亚伯拉罕在年纪老迈的时候特别强调，他向来在一切事上都有耶和华赐福给他，然后年老能够看到儿孙辈也是祝福的一个记号啊，这是子孙为老年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啊。好，所以其实啊，年长的真的就是宝贝哈，在教会里头，就像这个乃馨刚刚的祷告，是我们教会的宝贝，也是带给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祝福哈。那神给这个亚伯拉罕还有撒拉哈，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要给他生育哈，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的使命啊，是一个特别的使命。你知道，给亚伯拉罕之约，他强调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然后有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然后海边的沙那么多哈，那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给他的一个使命啊。所以这是神为了达到这个给撒拉有这个特别的使命的时候，神特别的眷顾他，有没有？刚刚有讲到的21章的第1节，耶和华眷顾撒拉，有没有？眷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特别的介入撒拉的生命，介入撒拉的生活，让撒拉的生命全然的改变， 能够达到神要的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啊。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不是说要你们也能够生育啊，因为这个是要给撒拉这个神给他特别的一个使命。那但是呢，同样的也给我们年长或者我们一般弟兄姐妹一样哈，就是我们有一般给我们的一般的使命都在哈。那特别给年长的，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教会以及年轻人哈，需要年长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啊。那我也知道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直为我们来祷告哈，礼拜天下午的祷告，或者是有周二晚上、周三晚上不断的在祷告哈。那就好像是约书亚，记不记得约书亚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就在后面哈，就为他祷告哈。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得胜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年长弟兄姐妹的祷告。那第二个，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将你们从神那里所得着的智慧还有这些分辨力也能够传承给晚辈哦，这个也是你们有的这个使命在哈。好，那第三个，那也要存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心，存着对神感恩赞美的心，让每天的生活能够得到喜乐哈。有一颗感恩赞美的心，必定带来每天的喜乐，绝对的哈。好，那有一个年老的妇女啊，93岁了，我想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看过了啊，93岁了。那她有一次呢，就是呼吸困难啊，送到 ICU 去了，然后就 ICU 就急诊，就给她这个呼吸器帮助她。那过了几天就恢复了，就出来了。那当他看到账单的时候啊，他就哭了啊。他说那个使用那个呼吸器的那个账单啊，一天要5000块啊。那他就哭了，然后医生就劝他，他说哎呀，这个生命啊比金钱重要啊，不要难过。那这个老太太说，他说你在讲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我今年已经93岁了哈，然后我每天呼吸神赐给我的空气啊，如果一天用5000块来算的话，神已经赐给我多少钱了哈。我哭是因为我以前都忘了感谢神了，我都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 都把它想成理所当然，都没有想到这个哈呀，感恩的心啊。其实感恩的心真的能够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啊。好，这段经文啊也在描述着，当然年长的年老的，我们体力会衰退，肉体还有心肠会衰残，但是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吧，这个经文非常美。来，开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学习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应许啊。好，21章1-2节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说，按着他先前的话来眷顾撒拉，而且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然后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哈。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经文里头连续重复的讲了三次，讲了三次都是什么？按照神所说的啊，都是按照神所说的啊。好，那也就是说是按照神所说的话要成就神的应许，要按照神所说的话成就神的应许。而神眷顾的撒拉刚刚有讲过了哈，就在他所说的时间成就他所讲的事哈。那神的眷顾就是特别的介入了撒拉的生活生命，让他有生命有明显的改变哈。那同样的，今天啊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或听到的很多笑声啊，很多的笑声。好，第一个，这个撒拉暗笑啊，笑，真是暗笑。那这个刚刚讲过，可能是怀疑的笑或者害羞的笑。那也听到了亚伯拉罕的笑啊，当啊神跟他讲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啊。那他喜笑啊，如果照啊很多啊解经家来讲，他就说应该他应该是啊欢喜的笑，盼望的笑啊，因为他已经相信说神会赐给他这个啊这个子子孙孙啊。但是可能是因着他想说是会赐给我没有错，那可能是那个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吧。哦，他想的是谁？他想的是啊，以斯玛利啊，因为之前已经以斯玛利了啊。好，应该不会我，因为我跟撒拉年纪都这么大啊。好，那到最后呢？到最后，神就真的赐给他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就取名叫以撒。以撒是什么？他笑了。他笑了啊。好，那到最后这个撒拉他就自己讲，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啊。整篇啊，你如果把它串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多的笑声，很多的盼望，很多刚开始的怀疑，一直到最后的啊坚信啊。所以一样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了神的眷顾，那也因着神的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也得到改变。我们也经历神从刚开始的小小的信心，也慢慢的信心的长大啊。那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整个过程里头，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也要追求，我们从小小的信，我们要真的整个大的信心，能够到达那个坚定的信心啊，从原来的嬉笑变成喜笑啊。好，那按着神的话所做的应许，那我们可以确定他一定有能力来实现，那就算是我们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啊。那我们也要在信心中抓住神的话语，那乐观的，很乐观的来盼望神的应许。有了信心，我们就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成的啊。只要我们真相信神啊和他得胜的能力，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所说的话语和应许都是实实在在的哈。当神托付玛利亚要受圣灵的感孕的时候，来承接这个大的任务的时候，那玛利亚她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啊！”玛利亚的信心，她说：“宁愿把你的话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的确他也成为信仰的模范啊，他成为信仰，因为主最大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他成为那个信心的一个模范。信仰的模范可以影响到别人啊。那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其实也可以从这些 信仰伟人或信仰的魔幻里面能够得到坚立啊，也可以得到坚立。有一天哈，就有一个丈夫啊，然后因着他的妻子啊，那得了重病，那在这个时候需要非常赶快去拿到药，能够来帮助他的妻子嘛哈。那因为他住的地方刚好要到这个卖药的地方，那有隔着一个湖哈，以前他们是搭船可以过去，那刚好是在严寒的冬天啊，所以整个湖面上都是结冰了哈。那他就非常担心啊，因为要通过这个湖面，那一来就怕这个如果那个冰啊如果碎了，整个人就下去了，所以他举步维艰啊，他慢慢的走，慢慢走，但是越走越怕啊。那突然间，那个冰面上就开始有震动的声音了哈，然后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他整个人都蹲下来了。那后来呢，这个声音大到像打雷一样大的声音，结果他一回头一看，哎，是刚好有一个人哈，驾着一群马车，你知道有好几匹马哈，拉着那个马车，那后面还装载很多东西啊。然后就这样咚咚咚咚的就这样开过去了，哦，他才看到哇，原来是这么安全的哈，所以他从蹲下来马上起来了，就走起来了，然后就跑起来了哈，就这样跑了。好，那其实这其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也是，其实你如果看一看这些历世历代的信心的伟人，或者是看一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因着他们的这个信心，因着他们对神的信靠，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啊。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不少的忧虑啊，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健康，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小孩子的教养等等啊。那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好像不忧虑很难啊，不忧虑好像让人家看起来你好像很不关心了啊，好像是这样啊。那就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从小这个小孩子上学的事情，到底到学校有没有学好，会不会跟人家有起争执，到了中学大学的时候又劝告他们不要乱交男女朋友，把专心的读书啊。那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又担心他们没有交男女朋友，鼓励他们赶快去交啊。那这些子女都说，我已经要交，你都叫我不要交啊。我们很多事情要担心的哈，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盼望我们其实都能够来信靠神啊，而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来影响。那因为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建立在环境上，也不是建立在某个人身上啊，而是建立在神里头啊，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头。那好像就好像是神所说的，他的话语必定不突然返回。在神里头没有难成的事，只是我们的信心不足而已，问题就出在我们信心不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因着他的话能够每天的提升，行在神的道中，然后让神能够成就各样美好的事物啊，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啊，神能够成就万事，凡事他都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不要看环境，专心仰望神，因为神是那一位全能的神啊。 第二个，年纪不是问题啊，神有给每一个年龄层有不同的托付啊。那第三个，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必定来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撒拉以及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情，主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教导我们不要看环境，要专心的仰望神你自己。主，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年纪能够造成我们这个身体的衰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主有充满神的力量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知道你带来给我们莫大的祝福。主，我们要凭信心来等候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